艰苦朴素，勤俭治国。总理一贯严于律己，克己奉公，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勤俭治国。总理曾说，我在国务院任职期间，绝不见政府大厦。为了修缮总理办公的地方西花厅，总理严厉批评了有关工作人员，并在国务院会议上做了三次自我批评。事情是这样的，西花厅是陈旧的老式房屋，光线很暗，青砖地很潮湿，厨房在房后小平房里做好饭送到总理吃饭的地方要绕过一条露天的窄小通道，冬天饭菜更不易保温，办公居住条件比较差，特别是周总理常有膝盖疼的毛病，这和他日日夜夜常年在潮湿房里办公大有关系。看到这种情况，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心里不安，正巧在1959年初总理出差要在外地工作两个多月，邓大姐又不在北京，总理身边工作人员借机把西花厅维修了一下，工作量很小，只是在砖地上铺上了木地板，从厨房到饭厅通道搭了个棚，另外改善了室内光线，把窗帘换成白色，走廊立柱的油漆全掉了，把它重新漆了一下。总理外出回来，一进门就惊讶地询问，这是怎么回事，谁叫你们修的，发了脾气抬腿就走，并要求说，你们把室内原来的东西给我换回来。工作人员没有办法，只好把旧窗帘和其他旧东西又换了回来。为在总理并不知道的情况下修房这件事儿，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对几位副总理和部长们说，借此机会我得做自我批评，修了房子，你们可以到西花厅去看看，修的标准太高了，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错误。总理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对我们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在高级干部中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无疑地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总理平时不接待外宾时着装简朴，都穿棉布旧中山装，有的是50年代初做的布制服，还有新中国成立前做的两套制服一直穿到去世。我看总理的裤腿很肥，虽是旧制服，非常干净整洁。总理还在办公室戴袖套，省得办公费衣服。总理穿的皮鞋非常旧，我看至少穿了十来年，皮子都发硬了，但非常光亮干净。总理的这种艰苦朴素、勤俭治国的优良作风，为全党全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平等待人，平易近人。与总理接触是一种精神享受，他才高不骄，位高不显，高于人而又平等待人，平易近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具有领袖的气质和魅力，表现出刚毅、坚定，有着思想深远的大政治家的风度。他和蔼可亲，毫无居高临下的感觉。就拿总理与人握手来说，也与众不同。我多次参加总理召开的会议，总理到会场时总要和与会的同志握手，给人以热情、亲切、诚恳和温暖的感觉。总理的握手与一般人似乎是做做样子完全不同，他有力地握着，而且持续到对方表现出要松手的神情时为止。他握手时总是目不转睛地凝视对方，像是要看穿对方的心，不像有的领导握着这个人的手，目光对着别的地方看。一次见面后，他总能叫出你的名字，特别是对我们这些一般干部也不例外。我第一次参加总理主持的会议，做了自我介绍，后来参加第二次会议，总理就叫出我的名字来了。叫出名字，显然包含着总理的那种平等待人、平易近人的深厚之意。总理有很强的民主作风，不个人说了算，他最不喜欢那些唯唯诺诺的人。在研究工作和讨论问题时，如果有人说完全拥护总理的意见，总理就不高兴并批评说，如果我的意见都正确， 那么开会干什么？开会就是研究不同的意见，集中正确的意见。我希望你们谈一些不同意见，不要只讲赞成拥护的话。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多次参加总理主持的会议，一开会，总理从不先讲结论性的意见，总是先听取大家的汇报和意见，特别对有些不同意见听得很详细，然后再做指示。指示之后不是马上散会，而是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有时还一个一个同志点着名的问还有什么意见吗，等到大家都表态没有意见了才宣布散会。总理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主持的会议总是很活跃，从不冷场。我觉得参加总理主持的会议是灵魂的净化，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总理的博大胸怀、宽宏大度、容忍、耐心、处事有度，人人皆知。特别是对反对他的人，总理不但不反感，还是热情对待，耐心做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次有3000多名红卫兵为一件口号的事儿，到天安门广场造反，企图冲击毛主席正接见红卫兵的队伍。主席得知此事，要接见这批造反的红卫兵，可是这批红卫兵不同意总理出来接见，他们无理提出让江青来接见。我们在场的同志听到此事都非常气愤。当时我想，总理这么忙，出来接见还不同意，真不是抬举，不同意接见就不见了。但是总理依然很耐心，还对我们说，要派人去做说服工作，不要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我们按照总理的指示派人做了工作，这批红卫兵才同意总理接见他们。总理与这批红卫兵苦口婆心地做了2个来小时的耐心工作，才把这批红卫兵说服，他们返回了各自的学校，终于使事态平息下来。总理博大胸怀、忍辱负重的精神，是以牺牲个人荣辱为代价的。正是这种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贵品格，使总理在党内、国内、在人民中间赢得了无限尊敬和爱戴。